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4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被变化之妻”。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还是要再专注于这个殿里面的两根柱子。我们看过雅各，他第一次在伯特利的时候，就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称那个做神的家。我们一再指出，创世纪里面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在圣经以后的各卷里面发展的一个种子。柱子这个种子完全的发展是在启示录3章12节，在那里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那在创世纪和启示录中间有很多处说到柱子，每一次提到殿中的两根柱子，我们就更多的看见关于柱子的一些的细节。它不是在一段话里面给我们看见柱子的每一方面。今天基督徒他们很少关心神的建造，而神的建造呢，乃是为着要完成神的经纶。虽然大半的基督徒忽略这一点，但是圣经对这一点呢，却是非常的强调。我们假如要认识建造，照着圣经的路，我们就必须要先来看柱子。因为啊，柱子是神建造的标示牌。我们假如知道柱子是什么，并且定义要成为柱子，那么我们就在神建造的路上。柱子非常重要，所以圣经一再提到。因为多数的基督徒不了解神的建造，所以他们就不注意圣经里面提到柱子的话。但是靠着主的怜悯，我们对柱子的印象太深了，没有办法撇开不谈。圣经是没有废话的，所以凡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都是有意义的，对我们都是重要的。在这个末了的世代，神正在完成他的建造，所以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来看一看柱子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柱子。现在我要强调前一篇所说的柱子积极的三方面和消极的两方面。积极的三方面是什么呢？就是铜、百合花和石榴。柱子本身是铜造的，柱的顶刻着百合花，然后柱顶的周围有石榴。我不相信什么设计师会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但是这一切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有意义。铜它是表征审判底下的死，我们必须在审判底下认识我们什么都不配，只配死，并且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不但如此，我们都已经在受尽的时候埋葬了，所以我们是在死的审判底下的人，但是在死后乃是复活。百合花是在复活里面长在我们身上，围绕着柱顶的石榴是表征生命丰富的彰显。所以在这个柱子上，我们看见死，看见复活，和看见生命的彰显。赞美主，我们很多人可以做见证，一天又一天，我们是铜，长出百合花，并且显出石榴。你岂不是这样的人吗？你假如不是，你就没有资格做柱子，就与神的建造没有关系。在积极方面是铜、百合花和石榴，在消极的两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格子网和链锁。格子网和链锁就是表征错综复杂的情况。格子网是一些交错的横条构成的一个格子，这个就指明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每天都在受对付。当我们经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是被链锁系住。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们受自己的妻子对付，我们想逃避，但是却被 却被那个链锁所系住，无法脱身。我们可能被切成碎片，但是没有一片能够逃脱。姊妹们都可以做见证，她们和丈夫的关系也是这样。有些在教会生活里面的人说，他们没有办法忍受长老们的对付，但是链锁也在哪里？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格子网，也有链锁。赞美主，有这两样消极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两样东西能够把铜、百合花和石榴连在一起。在我得救不久以后，就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同钉怎么能够实际的应用在我身上。这个是借着格子网应用的。假如没有格子网，没有链锁，那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他替我们活，这些就不过是道理。我们可能知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道理，并且一遍又一遍的背诵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但是却发现这个不管用。我曾一再的这样做都没有成功。我重复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后来等到我在教会生活里经历了格子网和链锁，接着这两样消极的东西，基督的钉死和复活才实际的应用到我的生活里面。所以至终三件积极的东西和两件消极的东西就成了一个单位。我们有格子网和链锁所连接的铜、百合花和石榴，而这五样呢，都连接在柱子上面。除了前面信息里面所说的各点，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再加上九点。神他的话以及他给我们的对付，这些都不简单。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再加上去的九点。第一点，两根柱子上两个柱顶的两个球高二肘。在历代志下第四章十二节还有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十七节说到，在这个柱顶上有两个球，每一个球包括格子网是高二肘。那这个表征什么呢？球这是圆的，每一个柱顶有两个球，一个叠着一个上面，柱顶的周围有链子，好像项链一样，将这个柱顶分着两部分。这个第一部分是那个底座，虽然在列王记上七章十六节说到这个柱顶啊是高五肘，但是呢，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十七节呢却说这个柱顶是高三肘，一个说高五肘，一个说高三肘。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三肘是柱底的底座的高度，柱顶的底座的高度，而五肘呢是整个柱顶的高度。换句话说，这个底座是三肘，然后球是高两肘。那在这里呢，三这个数字不是表征三一神，乃是表征复活的过程。在圣经里面，三和八这两个数字都是表征复活，三是表征复活的过程，八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是指复活的新鲜，复活的新开始。这个柱顶那个底座那个三角与这个格子网和链锁是有密切的关联。这个启示，格子网和链锁是为着复活的过程的。除此以外呢，上面这个二，这个二数字就是两个球的高度，它是表征见证。两根柱子的两个柱顶上两个球的两肘，就表征 百合花的生活还有生命丰富之彰显的见证。你假如去读关于两根柱子的一切的记载，你就会看见球是由格子网、链索、百合花和石榴这四样东西所组成的。石榴不是在柱顶的底座，乃是在围绕着两个球的链索上。那格子网呢，是罩着球，链索呢是围着球，石榴是在这个链索上，而这个百合花呢是长在格子网上。那这些东西合起来就是球。你假如在你自己的经历的光里面来思考这件事，你就会看见借助格子网的对付和链索的限制，你就好像百合花一样活着，彰显基督生命的丰富。这是出于复活的过程的活的见证。今天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是在格子网里面，并且被这个链索所系住。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那些在执事室里面服侍的，毫无疑问的他经历了格子网和链索。但是呢，随着格子网和链索还有这个三天的讲究，所有在执事室里面侍奉的人，他们都在这三天的路上，换句话说就是在复活的过程里面。这个百合花是在第三天显在球顶的。不管我们多么美好，多么温柔谦卑，这些没有一样是百合花，这些不过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越经历对付，就越在第三天长出百合花。每一个弟兄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妻子，每一个姊妹呢也都要一位温柔的丈夫。但是不管我们多么美好，多么温柔，我们都不是百合花。百合花只在第三天生长在哪里呢？长在格子网和链索中间。我们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里，到了第三天，这个百合花就会生长出来了。然后呢，我们也会有石榴，就是生命丰富的彰显。这个就是球，荣耀、美丽、装饰和冠冕。这个就是见证。我盼望那灵对你们说更多的话。今天我们都已经受了审判，我们需要在神的审判之下来审判自己。我们要做铜柱，我们要说我是堕落的、败坏的、罪恶的，什么都不配，只配死。但是要说这个很容易，要在格子网的对付和链索的限制里面经过三天复活的过程，哦，这个就非常难了。但是呢，我们越在格子网，越在链索里面，就越在三天复活的过程里面，就越长出百合花，也就越显出石榴。这样我们就成了活的见证，不是出于任何天然的东西，乃是出于在格子网的对付和链索的限制底下复活的过程。我们无可逃避，我们必须要留在格子网和链索里面，正像被埋葬三天再从复活的过程里面出来一样。我们一经过了这种的经历，百合花就长出来了，石榴就显出来了。每一根柱子都必须要做凭信而活的见证，好叫他们在格子网的对付和链索的限制底下，经过复活的过程来显出基督的丰富。圣殿前那两根柱子的铜，说出我们是在死的审判底下。这死的审判把我们带进由柱顶的底座高三肘这件事所表征的复活过程。这个复活的过程带我们经过那些格子网和链索，然后最后长出百合花，结出石榴来做见证。这个 就是柱子承担责任的路，这个由柱顶那个全高五爪所表征的。这个柱顶的球啊，不是方的，是圆的，这个就表征在神里面凭信而活，还有在复杂的情况里面承担责任，这一件事不是墨守成规的，是总有弹性的。当我们活在那灵里面的时候，就没有一件事是墨守成规的，反而在每一种情况里面都是有弹性的。年长的、年轻的都有他们自己的规矩，年长的有年长的一套，年轻的有年轻的一套。所以在训练里面，我不愿意给人许多的指示，假如我这样做的话，年轻的人都要把这些的指示当作是新的规条、新的规条去接受。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墨守成规的，都是正方形的。我们不是正方形，就是三角形，甚至是五角形。有的年长姊妹啊，他们喜欢准时吃饭、准时就寝，这样的规条啊，杀死了许多年轻人。你有规律那是好的，但是为着别人的缘故，你需要有弹性。有的长老他们是非常方正，但是呢，有的又是非常圆滑，太过正直。政客是没有边的，我们应该是圆的，但是不应该是圆滑的。在执事室里面服侍的人应该是圆的，你假如在侍奉上是方正，你就会杀死每一个人。你要不方正待板，那你就必须要有弹性来适应每一种的情况，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有的做法。既然我们是在格子网和链锁中间，我们就必须要有弹性。下面一点，400个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历代志下第4章13节说，有400个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个网两行，盖作两个柱上，如同球的顶。你想一想，这里为什么不说有300个石榴或者500个石榴？主耶稣曾经说，我们能够结果至30倍、60倍、100倍，100倍的增加是最高的增加。所以我们能够彰显百倍生命的丰富，这是100的意思。然后呢，关于4，我们知道4这个数字是表征我们受造的人。生命的丰富的百倍彰显是在受造之物之上。400个石榴排成两行，安在两根柱子上，这个就指明见证。我们必须要刚强，不光宣告我们是耶稣的见证，还要借着生活来做见证。我们需要400倍基督生命丰富之经历的见证。虽然在教会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会遇到难处，但是我们也有百合花的生命。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表征信靠神而活的生命。主知道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接着一个的难处，假如我们凭自己活，我们就没有办法承担这些难处。但是雅各第二章说，我们是荆棘中的百合花。什么是荆棘啊？荆棘就是难处。我们的妻子、儿女、孙儿女、长老、同工，这些都是荆棘。虽然我被那么多的荆棘围绕着，但是赞美主，我仍然活着，我没有被扎死。我今天活着不像一个巨人，乃是像一朵百合花。我不凭着自己的能力活着，我却在我的神里面凭着信活着。 我只是荆棘中间的百合花，荆棘越多越好，因为荆棘给主的能力彰显的机会。我们和世人不一样，他们没有神可信靠，但是我们有。有许多寻求的基督徒，他们寻找在每一方面都是属天的教会生活，他们希望在这个属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好像天使一样。这个不是我的想象，我的确遇到这样的人。这许多寻求的人，他们从一个教会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寻找这样一个属天的教会。假如他们找到了他们属天的教会呢，不久又暴露出来比属地的还不如。你要断定一个教会正当不正当，主要是凭着他的立场，不是凭着他属不属天，不是凭着他属天的程度。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好像天使一样的属天的教会，你只要一进入教会生活，过了没多久，你就会发现自己乃是在荆棘当中。你会说，我以为这里每一位都是天使，但是现在我看见他们很多都不是天使，乃是荆棘，我没有办法忍受他们。虽然我对你可能是荆棘，但是你要知道你对我也是荆棘。至终呢，我们都是彼此相刺，也是彼此相爱。这一种的刺啊，是会帮助我们长大。在安娜罕这些已过的年间，这一种的刺啊，是帮助了我们长大。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件事都是很顺利，好像天使一样，那就不会有生命丰富的见证。下面的点，100个石榴中96个露在空气中。耶利米书52章23节说，100个石榴中有96个是露在空气里面。每一行既然有100个石榴，那为什么耶利米书52章23节忽然跳出一个96个呢？因为耶利米书52章23节的记载与巴比伦军队毁坏柱子有关，所以呢，就有人以为每一行的链索上面有四个石榴被打破了，所以打破了四个就剩下96个。但是你假如仔细去读这一章，你就看见不是这一回事。在英文的钦定本里面，他说一面有96个石榴，这个一面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这个一面这个字希伯来文应该翻作向着空气，换句话说，向着空气有96个石榴。所以这一节呢，应该翻作有96个石榴向着空气，然后在格子网上是共有100个石榴。请注意，在格子网上的石榴是一共100个，100个石榴全在那里，但是呢，只有96个是向着空气。这个向着空气，这个英文钦定本翻着一面，这个一面向着空气，在希伯来文是 Rua 就是灵、风、气、空气，这个就表明真实却看不见的东西。那这个英文的新的美国的标准本，它是这样翻的，它说有96个铺路的石榴，但是呢，旁边的这个角注呢，说这个是应该直译作向着风的石榴，意思就是向着风或者向着空气的石榴有96个。无论怎么讲，96个石榴是铺路的，然后另外四个是遮盖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96是12乘8组成的，12是表征永远的完整，那8呢是表征复活，空气呢是表征灵，所以生命丰富的彰显是永远完整在复活里，并且在灵里，这是我们生命彰显的性质和气氛。我们生命丰富的彰显是12，这是永远的，不是7，暂时的，同时呢也是8，是复活的新鲜，而不是3，复活的过程。这里呢不是复活的过程，这里是讲到复活的新鲜，复活的起头，复活的新开始，并且呢这个完全是向着空气，也就是完全是在灵里的事。96个石榴是露在空气中，这个意思就是生命丰富的彰显，石榴乃是那看不见之属灵空气的实际，是显在空气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但是却摸不着。在约翰3:8，主耶稣讲到风和灵的时候，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那灵生的就是这样。那灵的重生就好像风的行动，风吹那个灵重生。我们生命丰富的彰显不仅仅是永远的在复活的新鲜里的，同时呢也是完全在那灵的气氛里面的。什么时候人在我们身上看见生命丰富的彰显，他们就会立刻觉得是在那灵里，觉得有一种新鲜的风，一种空气和气氛。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进入满了死亡的光景里面，我们就会觉得闷，气闷。但是我们在满了生命丰富彰显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在属灵的气氛里面，觉得有新鲜的空气。这个就是96个石榴向着空气的意思。下面一个点，400个石榴中16个是隐藏的。每100个石榴里面，耶利米说4个是隐藏的，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废话，这一节对我们的经历一定是有意思的。我们要明白这个话，唯一的路就是借助经历。每100个石榴里面4个是隐藏的，这个是指明什么呢？这个是指明我们生命丰富的彰显虽然是永远的，是在复活里并且在灵里，但是呢我们天然的所事，这个就是由4这个数字所表征，天然的所事啊，这个4啊必须要被遮藏起来，遮盖起来。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所事，我们的己，我们的自我，这些必须要完全隐藏起来。我一直想要找出这些的石榴是怎么样隐藏起来的呢？但是没有成功，我还没有找到。只有主能够知道这个奥秘。但是呢，假如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会对这个话说阿们。当基督的丰富彰显的时候，别人能够在复活和那灵的气氛里面看见生命丰富永远的彰显。但是呢，很难说出我们天然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自我被遮盖了。你看这是何等有意思，什么时候那个我显出来，这个四这个大数字就会在哪里，而96呢就消失了。在哪里呢？就没有空气，只有天然的生命、救人和自我。但是什么时候那个四不见了，那就会出现那个96个石榴，也就是生命的基督的生命在开场的空气里面丰富的彰显。下面一点，柱子是空的，后四个指头。耶利米书第52章第21节还说，这根柱子 后四指就是四根指头是空的，每一根柱子就是一个圆筒，这个鼻后四根指头那么厚，在每一根柱子里面有很大的空间，这个就表征神的建造是出于四这个数字所代表受造的人，他们呢被纳灵充满了。毫无疑问的，铜柱是指被定罪并且审判的受造的人，在那个被审判的人里面有空间，这个空间必须要被看不见的实际所充满。我们不应该是泥巴或者稀薄而满了沙土，因为这样的话其中就不会有空间了。相反的，我们必须要是铜，是后四个指头，并且呢我们里面是空的，然后我们的空间呢才可以被实际就是被那灵所充满。下面一个小点，两根柱子高35肘，有一肘被盖住。历代志下3:15节说，在殿前造了两根柱子高35肘，两根柱子一共合起来是高35肘，但是有一肘被盖住了。在上一篇信息里面我曾经点出来，帐幕里面的每一块竖板是宽一肘半，那这些竖板呢呈水平并立着，但是呢柱子呢它不仅仅是水平的，它也是垂直的。柱子要垂直的测量，一根立在另外一根上，这个指明神的建造不仅仅是水平的，也是垂直的，并且有一部分是隐藏的。你要两个弟兄并排站在那里很容易，但是你要一位弟兄在另外一位弟兄之下，那就很难了。你要站在别人之上，那也不容易。建造假如要坚固，就必须是要垂直的，越垂直就越有空间。我们不该仅仅是彼此并排的站坐，也应该在彼此之上或者彼此之下。假如我们并排站坐，那个不需要牺牲，也不需要遮盖任何一部分，但是假如我们要垂直的站坐，那就需要把一部分遮盖起来。列王记上7:15节说，每一根柱子高18肘，但是呢历代志下3:15节指明这两根柱子一共是高35肘。所以你如果按照历代志下3:15节的说法，那就是少了一肘了，因为18+18是36，但是呢历代志下又说35，所以那一肘去了哪里呢？那一肘必定是被遮盖了，被牺牲了。有一本参考书说，每一根柱子有半肘是插在柱脚里面，那我不接受这种解释，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柱子有柱脚或者底层。还有另外一本参考书说，在柱顶的结合处那里就后去了一肘。我相信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为着成为垂直的就需要有牺牲。你看一看自己的经历就知道，和别人并排站坐那个不需要牺牲，但是你假如要在什么人之下，像柱子在柱顶之下，那你就必须要牺牲了。你假如不牺牲，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在你之上，你不是丢弃别人就是跳在别人之上。为着叫别人在你之上，你就必须要让步，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姊妹们，你需要牺牲，好叫别人能够在你之上。 你不应该仅仅有水平的测量，你也应该有垂直的测量。那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某人之下，在别人之下，就是承担着别人，并且有一部分是被他们盖着。借着这种的牺牲，我们才能够有垂直的建造。下面一个小点，两个柱顶上各有七个格子网和链索。列王记上七章十七节说，柱顶上有装修的网子和凝成的链索，每顶七个。这里我们看见每一个柱顶上各有七个格子网和七个链索，这个指明一切复杂的情况都是暂时的，是七，不是永远的，不是十二。一切的对付、破碎、受压，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呢，虽然是暂时的，也是完全的，因为这些都是七这个数字。那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不再有格子网，不再有链索。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得着金冠冕来顶替格子网和凝成的链索。下面一个点，三这个数字是隐藏的。还有请注意，在这两根的柱子上，三这个数字是隐藏的。这个就指明三一神是隐藏的。柱的圆周是十二爪，柱的顶径是四爪，那在这里就还是三这个数字，因为四乘三才是十二，但三这个呢没有显出来，它是含四。三这个数字就是三一神，是真实的，却是看不见的。这个就说明在每一种情况里面，三一神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却是隐藏的。下面一个小点，铜、百合花和石榴都在两根柱子上。铜、百合花、石榴这三样东西都在两根柱子上，这个就启示出死、复活还有生命的彰显，在神的建造里面都是见证，因为是在两根柱子上。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个见证，以上这些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你们花时间祷告，并且交通这些点，一直到这些点进到你们里面，成为你们的经历，然后我们就知道柱子是什么，还有我们怎么才能够成为柱子。